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今天我们会看到主耶稣警告他的门徒有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22章从35节开始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当主耶稣差派门徒到以色列迷羊的家里的时候，他们所需用的一切都没有缺乏，这是很稀奇，神所预备的。现在主耶稣又要差派他们去完成他们新的任务，就是要传扬神国的福音。他们会有机会有一群新的听众出现了，而且他们不再局限在以色列人当中，这些门徒神的儿女要把福音传到地极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传福音的使命。接着我们看36节，耶稣说，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买刀。在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到远地去传福音，必须要带着行李，带一些钱，把家人安顿好。耶稣甚至说，没有刀的要卖衣买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为了防身，为了自保，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用刀。接着我们看37节，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当主耶稣的敌人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样就成就了耶稣救赎罪人的赎罪的工作。接着38节，他们说，主啊，请看，这里有2把刀。耶稣说，够了。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可不要反应过度，要把你我的家弄成像一个弹药库一样，疑神疑鬼的，要怕敌人出现。但是你的确需要有智慧来保护你自己的安全。接着我们看到科西玛尼园耶稣在那里祷告的事情。科西玛尼园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，所以当我自己曾经去过那个地方，我就把鞋子脱掉站在那里。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，我自己就全神贯注仰望主耶稣基督来纪念他。我也脱掉我自己的帽子。许多人会很自在地唱一首诗歌，这样说，我要与主一同在花园里。可是我自己，我实在觉得很亏欠，我不能够和主耶稣在一起进到花园里面。因为主耶稣他进到科西玛丽园，他是把他的门徒留在花园外面，我会和他们一样在花园外面等候着，从墙外往墙里面窥探一下，要聆听到主耶稣灵魂深处他的痛苦的声音。如果我的心很灵敏的话，我就要深深的感谢神，因为主耶稣口渴了，因为主耶稣的忧患，他的苦难，他喝了忧患和痛苦的杯，并没有留下丝毫的杂质。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穿透这个黑暗的科西玛丽园，但是当主耶稣在小楼上把杯，月节的杯递给门徒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明白这个杯的意义是在哪里。不论我们在哪里喝这杯，这个杯都是甜的，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喝了这个苦杯，使我们的杯变成甜的杯。在科西玛丽园里面， 这个时候有一种很神秘很深沉的气氛，但是这里面很清楚，不是很模糊的，有些神的真理我们可以明白。当我们思想着在克西马内园主耶稣自己，我们可以默想主耶稣的话语，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敬拜主。接着我们看39到40节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这段经文里面有几句话是很有意义的。第一个就是说到主耶稣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那么也提到到了那地方啊，所以第一是照常，第二是那地方。显然主耶稣在这个晚上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，我们真的看到了主耶稣他是凯旋的进到耶路撒冷，但是主耶稣却被耶路撒冷这个城拒绝了他。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也拒绝了这个城市。一般人认为主耶稣晚上如果他不住在克西马尼园的话，他就会回到伯大尼那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的一个星期。在主耶稣设立圣餐之后，主耶稣就到克西马尼园去，在这个最后的一个晚上就发生了一些非常不寻常的事，我们要特别注意。虽然我不知道那是怎么样一回事，但很显然的，主耶稣正和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正在交战，主耶稣一定会战胜他的仇敌。主耶稣在加略山上的胜利从哪里开始的？是来自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得胜。你看主耶稣在他服侍的这段期间，主耶稣就不断地受到撒旦的试探跟诱惑。撒旦会这样说，主耶稣若拜他的话，他就会得到天下的荣华富贵，并且他就可以免去十字架的苦难。这是撒旦总是要这样来试探主耶稣。在路加福音4章13节就记载着，魔鬼暂时离开了耶稣，但是我们知道撒旦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又来了，又出现了。我自己这样想，撒旦会常常的来试探主耶稣。就在主耶稣服侍的初期，撒旦已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，一切的诡计要阻挡主耶稣上到十字架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末期的时候，撒旦的诱惑试探又来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应当记得，在主耶稣服侍的过程当中，主耶稣一再的警告门徒，提醒门徒他自己将要受许多的苦，他的敌人将要把他自己把耶稣置于死地。在马太福音16章22、23节就记载的，彼得就回答耶稣说，因为主耶稣说到他要受许多的苦，可是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万不可以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主耶稣就回答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明白这一节的圣经的意思。主耶稣就回答了彼得，撒旦，退我后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我们知道魔鬼撒旦他的论调对于主耶稣的十字架来说是毫无功效的。看这个时候撒旦他也在克西马尼园出现了。这一次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41、42节，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这里说到扔一块石头的远，看有多远，那么就是主耶稣他离开门徒的这个距离，祷告的距离也有多远。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恳切地祈求天父撤去这杯，这个主题曾经引起许多的讨论。 有人认为说主耶稣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不久他要再上十字架，所以他心里害怕。这种说法我不同意。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政府定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罚，没有什么价值的，这个木十字架本身没有价值的。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舍命。如果主耶稣他是被吊死的，吊起来，或者甚至说像现在把他枪决的，主耶稣的死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如果基督耶稣是死在克西玛丽园里面，主耶稣的死当然仍然有同样的价值。我认为这个碑说到这个碑所指的是什么，就是主耶稣他的牺牲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，不是指他是怎么死的，因为这个碑就是指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主耶稣他是神的圣子，我们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。因为罪这件事情是令人厌恶的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以为他们自己这么样的吸引人，把自己看得很好。其实我们的都是罪人，我们的罪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。因为罪是令人厌恶的，又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因此主耶稣他希望期待着能够把这个碑撤去。在克西玛丽园里面，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阴影，撒旦又出现了，他要引诱主耶稣不要去走十字架的道路，阻挡主耶稣上十字架。我们就可以以为让主耶稣这样他就让他得到冠冕，可是主耶稣仍然决定是选择遵行父神的旨意。于是主耶稣就说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是要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。虽然主耶稣背负的是你的罪，也背负了我的罪，这件事情是让人非常厌弃的事情，但是主耶稣就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，他背负你我的罪。接着我们看43节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当主耶稣在以前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也出现天使来服侍他。现在我们看见撒旦的试探又出现了在马的克西马的园当中，这个时候又在试探主，又看见天父就差派天使来服侍他。这个只有在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件事情。接着我们来看第44节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，主的汗他流汗的大如雪点。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痛苦和煎熬的时候，主耶稣的身体就起了很大的反应。我自己也不能够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就算生物学生理学的也没有办法去解释。那么我认为去解释也毫无意义的。我们知道也许会有一些人就去解释耶稣在克西玛丽园所受的苦，想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解释，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乃是主耶稣在那里他为我们罪人流出宝血。我们只有感谢神，因为只有敬拜神，因为这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了世人的罪，也是为了你我的罪破碎他自己，因为你我都是迷失的羊，主耶稣将要流出宝血，他将要为我们舍命，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这个经文很重要，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的神真的是爱我们世界上的人，主耶稣他的独生子愿意下到阴间的最深处，主耶稣为世人世上的罪人提供了奇妙的救赎的恩典。然而世人竟然到今天也有人唾弃这位至圣者，这位圣洁没有瑕疵的救世主。感谢神，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，担当了你我的罪。请问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曾经拒绝过主耶稣？有没有唾弃过主耶稣为你成就的救恩？有没有曾经对神所为你做的一切从来没有感恩的心？盼望听众朋友，我们都学习对这位救主有感恩的心，愿意回到他面前。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很宁静的客西马里园里面，我们要仔细的听，听到主耶稣他哀哭的声音，听到主耶稣汗像血一样滴落在地上，听见主耶稣痛苦的声音。我们也看见主耶稣跪在客西马利园一棵橄榄树的旁边，他弯着身子痛苦的祷告着。我们知道救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就是为了你的罪，为了我的罪。主耶稣已经成为人的样式的，因为耶稣在第二天他自己就要上到十字架里面为我们舍命。接着我们来看45到48节，祷告完毕了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忧愁都睡着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，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，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。耶稣对他说，犹大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这里记载了犹大非常卑鄙的叛逆的行为，很阴险很可恶。犹大知道主耶稣习惯要在这个客西马利园这个地方，他就带着敌人去，他用亲吻好像是表示爱和情感的一种作用，犹大却用亲吻来背叛耶稣基督。这显出犹大他非常的懦弱，非常心里的矛盾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主耶稣人性的一方面，主耶稣和一般人有很多是相似的地方，他必须要在人群当中指认出就是他。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刻，主耶稣落在罪人的手里了。请看49到53节，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，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耶稣说，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，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的。耶稣对那些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这是主耶稣对着那些守殿官跟祭司长所说的，你们掌权了，这个时候黑暗掌权了。主耶稣的门徒现在以为他们要用刀了，可是这个还不是一个适合的时候，因为主耶稣要上到十字架去。刀是主耶稣离世以后门徒可以做自我防卫用的。这里我们看见黑暗和光明 要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面相遇的。现在请看54节，他们拿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，彼得远远的跟着。我们看到彼得就是这样远远的跟着主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要亲近主，不要远远的跟着主。主耶稣被捕之后，他就被带到该亚法面前。该亚法是罗马政府认可的一位大祭司，根据摩西的律法。他的岳父亚拿也是大祭司。从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先被带到亚拿面前，这位大祭司面前。很多人都会认为亚拿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，他就是在幕后主动主持策划要害耶稣的人。这里说到公会的人都聚集在一起，彼得就远远的跟着。因为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彼得说要与耶稣同死的门徒，他现在慢慢的已经接近了一个跌倒，他自己要跌倒的边缘。这个时候彼得跟主耶稣的对头竟然也是坐在一起。接着我们来看55到57节，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，一同坐着，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。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，就定睛看他，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，说女子，我不认得他。当审判的闹剧正在进行的时候，西门彼得他也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试探，竟然一个很柔弱的一个使女就会让彼得否认主。这个时候彼得羞于承认他是跟随耶稣的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验呢？求神赦免我们，饶恕我们的胆小跟软弱。我们有时不敢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就像主耶稣饶恕了彼得一样，求主也饶恕我们。接着我们看58到59节，过了不多的时候，又有一个人看见他，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说你这个人，我不是。约过了一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彼得走到另外的一群人当中，他就被指认出是跟随过耶稣的。彼得又极力的否认，他退缩了。这一次在于他的话多，因为他的口音让他陷入困境，因为他的口音露出他是加利利人。接着我们看第六十节，彼得说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太奇妙了，主耶稣所说的话要应验了。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如果彼得他只是这个样子，鸡叫了就是完了啊，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，他的结局就会跟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的人一样。接着我们看61、62节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一些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西门彼得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，他也很爱主耶稣，他的确心里愿意忠心的跟随主，是真心的。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软弱，他不了解他的肉体中没有良善，所以彼得这个时候他哭了。我们看见啊，彼得这里是他做出一个悔改，流出悔改的眼泪。任何今天我们神的儿女，只要我们悔改，我们都可以重新回到主面前。就像约翰一书1章9节所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感谢神，西门彼得和犹大本来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罪人， 虽然彼得没有出卖主耶稣，但是他否认，在人面前否认他是跟从主耶稣的。彼得和犹大到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因为彼得后来他悔改了，他得救了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彼得祷告，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。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，求圣灵再一次开我们的心窍，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会对神失信。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要灰心，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神就要接纳我们。让我们听众朋友无论遇到什么难处，也不要失去信心。主耶稣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他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恩典，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，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